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13号，公元2016年12月1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总统穆克吉在首都会面；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全球侵害人权官员的法案；西藏境内第145起焚身抗议事件获得确认，自焚者亲友被拘捕；国际人权日，各方敦促中共停止侵犯人权；流亡藏人纪念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7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总统穆克吉于自己的81岁诞辰当天，在总统府会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两人还曾共同出席由印度诺奖得主沙提亚提发起的关注儿童权益活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在新德里总统府参加一场倡导保障儿童权益的大型活动。活动发起人为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西沙提亚提。印度总统穆克吉也与尊者及数位外国贵宾一道出席了研讨形式的首天活动。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该场活动的发起人沙提亚提与印度总统穆克吉先后发言，强调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而尊者在致辞时则指出，不分国籍、信仰与阶级的人类一体性理念，可以解决人们今天所面临的由自己制造出的各种困顿。人们有责任也有能力透过培养慈悲关爱之心去解决这些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并强调，不能重蹈20世纪充斥暴力的覆辙，应该借助教育来获得个人的内心平和，再来创建和平的社会国家。现行教育体系，尊者认为缺失了内在价值、对抗负面情绪等方面的内容。出席此次活动的包括摩纳哥王妃查伦、约旦王子阿里木阿尔侯赛因以及荷兰劳伦廷王妃等外国宾客。昨天12月11号，印度总统穆克吉在总统府特别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据悉，当天是穆克吉的81岁诞辰，尊者向对方赠予了哈达与一尊佛陀塑像。尊者还同印度塔塔社会科学中心的主任帕拉苏拉曼教授会面，讨论了制定培养世俗伦理观念的项目之进展，并接受了印度慈善家雷努梅塔的采访。午餐后，尊者参加了朱西塔藏传佛教中心的活动，发言介绍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强调了那烂陀传承的珍贵之处，并接受了观众的提问。在被问及是否曾向往过普通的生活时，尊者回溯小时候在布达拉宫闭关时，会听到宫外儿童们放牧归来时自由自在的唱歌嬉笑的声音。他当时的确希望像那些儿童一般自在，但是之后也认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极度重要且能够利益佛法与众生的职位，因此也就不会再被这些想法所扰乱。今天12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新德里行程，前往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展开参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四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可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在美资产。目前该法已交付白宫，待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生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命名源自于俄罗斯维权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 他因揭发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而遭关押，2009年11月在看守所中去世。为纪念他，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惩治违反人权腐败的俄罗斯官员。刚刚获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由美国民主党议员班卡登提案，制裁对象由俄罗斯扩至全球侵犯人权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长期致力于该法案推动的中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公民日报》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为未来川普政府和新一届国会提供一个全新的法律框架，用来制裁和惩处世界各国的人权施暴者，保障和支持国际人权法律的实施。他指出，公民力量将会与美国官方合作，促进该法案的实施，也促进中国的维权人士和民众搜集并提供中国腐败和侵害人权的资讯，与公民力量联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也在该组织的声明中表示，这一法案的通过向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权者发出了强烈的讯息。他指出，美国政府将可以透过禁止入境和冻结在美资产来制裁在中国、西藏和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此外，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于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他的声明中写道，我不能在谈论尊重人权时不谈到人，并提到对于目前仍失踪的人权工作者江天勇的关注，质疑中国政府对于法治的承诺。在声明中，博卡斯也批评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其宪法的规定，未能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他质疑中国政府若落实法治，遵守该国的宪法，则为什么对教育有着浓厚兴趣的中国公民扎西文瑟，却因为他和平倡导藏语教学而仍在狱中？当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时，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动机。在声明最后，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重申人权价值的重要性。他表示，在我们今天庆祝世界人权宣言68周年时，我坚信人的尊严是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我们都应该重新致力于维护它的原则。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在西藏玛曲县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获得确认，自焚者被指是当地藏人扎西绕丹，而且他自焚时呼喊出了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诉求。他的多名亲友据信已经被警方拘捕。本月8号下午，在西藏安多玛曲县自焚抗议的藏人被指是当地麦日玛乡智和陶村31岁的藏人男子扎西绕丹。有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扎西绕丹于8号傍晚6时左右在县城一处菜市场附近喊出加瓦仁波切万岁，让加瓦仁波切返回西藏等诉求，焚身明志，移动约百步后倒地牺牲。中共公安在数分钟后抵达现场，将自焚者遗体抬走。扎西绕丹的父亲当贝与母亲卓嘎吉已经过世。据悉，他也是2012年3月3号在玛曲县自焚的藏人女学生次仁吉的亲属，且两人的自焚地点也相同。他身后留下妻子与孩子，都被警方强行带往县公安局。另有部分亲友前去领取遗体也遭拘捕，该县被部署了大量的安全人员。9号晚间，流亡社区的非官方机构举行烛光集会，悼念了2009年至今的第145位境内自焚同胞。一份据悉是扎西绕丹生前请人用中文写下的遗书也流传于网络。在遗书末尾，他强调说，我是认真的， 我要让人们明白我们藏人其实是不怕死的，但为了和平解决，我也只能选择用自焚的方式来告诫人们，我们藏人需要被呵护和关怀，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个真正的人那样好好的活着。目前暂无法确认遗书的真伪。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后，各国人权团体与活动人士先后发声，敦促中共改善国内人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2月8号，分别在美国乔治亚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以及昆士兰理工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古籍张树仁与易松南三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习近平停止镇压并释放全平等被扣押的公民。12月11号，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于台北举办了一场记者会，抗议中共打压人权捍卫者。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会长扎西次仁出席该场记者会，在发言时敦促中共释放11世班禅喇嘛、根登雀吉尼玛及其他藏人政治犯。与此同时，现驻于欧美各国的民运人士也纷纷撰文，谴责中共滥用私刑、迫害行使基本人权的中国公民。欧美驻华使节也分别发表声明，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呼吁北京当局释放政治犯，包括2008年以来一直被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948年12月10号，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号定为国际人权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7周年。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均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纪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大城金源举行国际人权日官方纪念活动，内阁予以回并发表了对西藏喇荣佛学院遭打压情况的担忧，呼吁各界给予关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藏人们聚集在桑野岭社区，以宗教活动纪念了达赖喇嘛荣获诺奖日。印南班加罗尔的流亡藏人也以体育竞赛的方式进行了纪念。西藏青年会纽约与新泽西分会则组织藏人及原藏人士举行游行活动，呼喊西藏要自由、西藏境内无人权等口号，从联合国驻地机构徒步至中共领事馆，抗议中共政府侵犯西藏人权。与此同时，加拿大温哥华市的数名藏人及原藏人士也在罗伯森广场举行烛光集会，以此关切西藏人权状况。在瑞士日内瓦，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组织藏人举办了一场游行抗议，示威人士手举西藏国旗，从万国宫前往联合国总部，敦促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局势。此外，12月11号当天，位于法国巴黎的流亡藏人与维吾尔人南蒙古团体成员共上百人亦举办了一场游行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同时抗议中共侵犯少数民族基本人权。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